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受欢迎，美国各地纷纷家场均爆满。美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群体。现政协主席支持法轮功，斥责造谣者。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受欢迎，美国各地纷纷家场均爆满。明慧记者夏言初综合报道。神韵热继三月中纽约林肯中心演出后，在美国各地继续升温。应观众需求，加州长滩市、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在演出开始前一个月加场，加场座无虚席。加州圣地亚哥、大洛杉矶地区克莱蒙特市、千橡市、德州沃斯堡市、密苏里坎萨斯市、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演出也场场爆满。是什么令神韵如此受欢迎？观众现场反馈将帮助我们略知一二。洛杉矶华人律师刘龙珠与母亲欣赏了神韵3月19日在长滩会展娱乐中心露台剧院的首场演出。由于神韵票非常紧俏，他买到的是两张座位分开的票。他表示，我经常带妈妈到拉斯维加斯看秀，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票难求，非常诚实的表述，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看了之后，知道为什么一票难求，因为它好看。刘龙珠说，所选的故事非常经典，是中国文化浓缩的精华。我觉得选材非常精致，场面非常精美，在视觉和印象两方面达到很完美的结合。问妈妈的感受，她说，看过很多这类的演出，她觉得神韵是她看过的最好的，非常开心。格莱美提名音乐家弗雷迪·莱维尔欣赏神韵纽约艺术团在长滩市的最后一场演出后说，神韵演出尊严、高贵、奇迹，并且令人敬仰。我惊叹神韵乐团将亚洲音乐和西方音乐结合之妙，有很多触及到心灵的地方，我想很多是恩典，融贯于整场演出中的洪恩。每个演员都散发着优雅和高贵，坦率地说，这正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东西，而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世界却很少表现出来。所以你来到这里，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也提醒着你，人有向善的潜能。他这样小结观看演出的感觉，你会意识到得以接触千百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在很短的时间内，你横扫了千年的信息。电视科技节目《天空博士》主持人史蒂夫·凯茨一周内两次在凤凰城观看神韵，他说，这是精神的、平和的、丰富并令人陶醉其中的经历，我很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他以绝对精准和绝对壮观来形容神韵演出。在观看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洛杉矶地区千橡市市民艺文广场弗莱德·卡维里剧院3月23日的演出后，前媒体高管盖拉·杰克逊女士表示，这样的舞台艺术好比夜空中最亮的星。盖拉·杰克逊拥有教育和心理学两个硕士学位和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剧院公司做过职业演员，并在不同媒体公司担任媒体总监及首席执行官。他也是2014年老年选美比赛加州赛区冠军。杰克逊女士说，神韵呈现给我们的是5000年的悠久历史，并告诉我们这些历史背后的内涵，每个舞蹈所展现的文化精神和历史起源，其所代表的意义，一切的一切都在其中了。身穿不同时期服饰的美丽女子，展现出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风貌。演出中有众神下世的场景，神韵用舞蹈、服饰、色彩把神的形象展现了出来，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奇妙的感受，真的太精彩了，非常非常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令人难以置信。加州爱乐乐团创始人劳拉观看了2016年3月22日神韵大洛杉矶千橡市演出后说，杰出优秀，音乐和舞蹈如此协调融成一体，令人惊叹。 演出极具神性，特别是最后一个节目融会贯通，还有歌唱表演，那些歌曲非常具有启迪性和精神性，演出把打坐、灵性和神佛联系在一起。但是还有更多，整个演出的氛围就是极具灵性，就好像做梦一样，非常感人。咪咪仲是西雅图午间新闻的主持人，并负责报道收视率极高的早间新闻，获得过艾美奖，是西雅图家喻户晓的人物。4月9日晚，他带母亲和女儿观看了神韵星期六晚场的演出后，激动地说，演出比我预想的更加壮丽，服装的颜色充满活力，在舞台上流光溢彩。咪咪仲表示，他很喜欢基于故事的舞蹈，我非常喜欢故事情节，我没料到我会开怀大笑，我非常喜欢故事里的幽默，真的是惊喜。他说，我从演出中发现中国文化是如此的优雅美丽，内涵丰富，这些舞蹈演员如此美丽和完好地继承了这一切。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演出和受到熏陶，我想他们能从中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很多人不了解或不知道的，甚至我今晚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以前都不了解。我想人们会更加理解中国文化，他们能看到这些个天赋奇才的舞蹈演员和音乐家。世界银行高级顾问马克·派德森先生4月10日下午观看了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西雅图的演出，他赞叹神韵晚会超凡脱俗，我看过许多演出，我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演出，编舞、色彩、时间、效果都是超凡脱俗的，我衷心推荐给别人，我等不及要看明年的演出。他表示他很喜欢龙宫夺宝的节目，我理解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的章节，结合舞台效果、舞蹈人物故事怎么编排在一起，真是太好看，太好看了。他思考了一下，接着补充，我想这个故事和古老的佛家文化有关，追求和谐，各种生命在一起，展现美好的人类精神，这是非常非常古老，非常非常深邃的智慧。我想这些一定要拿出来给人看到。阿尔尼·纳德森已经退休，他观看了4月5日在凤凰城欧菲姆剧院的第七场演出后表示，他看过20场以上的神韵晚会，自从2009年芝加哥首次观看神韵晚会后，他旅行到哪里，如果当地有神韵演出，他一定会去观看，而且介绍了许多亲朋好友来看，每次都被神韵晚会所感动，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在提升，在变好。他说，神韵的舞蹈很美，可是神韵传递的信息是我一生都在追求的，他所展示的精神层面的信息感动了我，看神韵让我更清晰地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太美好了。鲍勃·格雷夫斯先生是南加州一位成功的财富管理公司的总裁，因为一个月前在加州买不到当地的神韵票，于是他带上全家八口人乘坐飞机专程到离家上千英里以外的西雅图追看神韵。格雷夫斯先生去年在加州看过神韵演出后，马上便成为忠实的粉丝，他说，神韵晚会超凡脱俗，吸引我们再次观赏。神韵演出每一个舞蹈的背后都有承传多年的历史，表现了中国人的力量。他表示，明年一定还要再看神韵，不管追到哪儿也要去。神韵在当地的影响也得到了民选领袖们的关注，其中近百名加州政要以贺信褒奖表达了他们的支持。美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群体。2016年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报告批评中共残酷打压人权，包括人权律师。此外，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群体，施行酷刑严重。报告还提出医学专业人士的观点，质疑中共依然强摘器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发言中表示， 报告中所采纳的标准是普世适用的，是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和接受的人权标准和国际标准。但是一些国家在接受的同时还在违背这些规范。美国反对任何政府或机构在任何时候使用任何形式的酷刑。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斯基特别提到俄罗斯和中国，表示这两个政权在压制言论、集会、媒体自由方面尤为恶劣。他还说，鉴于中国人民为拥有一个更好的国家而抗争所面临的所有困境，我们认为于因正常工作而受监禁的律师、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少数宗教团体，以及从其他国家被绑架的记者和活动人士站在一起，为他们发声尤为重要。报告说，从去年7月份开始，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打压法律界人士，拘留了300多名律师和法律界人士，多人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监视居住数月，不能和律师及家人联系。这些被失踪的律师包括王宇、李和平、谢燕义、张凯等。律师王宇与李和平目前依然被监禁。人权律师表示，政府部门不允许他们为一些委托人提供辩护，威胁他们如果选择提供辩护将受到惩罚。中共暂停或吊销了一些律师或其事务所的执照，以阻止他们受理敏感案件，比如亲民主派的意见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者政府批评者。一些律师拒绝受理政治敏感案件，这类案件的被告通常难以找到辩护律师。报告说，中共利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阻止公众抗议。行政拘留的形式包括进行收容教育、拘留和培训，以及针对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学员设立的法律教育中心。活动人士、意见人士、法轮功学员、记者、未登记的宗教人士和前政治犯的家庭成员受到肆意抓捕、拘留和骚扰。很多中国公民被中共继续拒绝入境，包括意见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依然过滤敏感字，当局对含有法轮功内容的电子邮件和网上聊天进行自动审查。报告还提出医学专业人士和人权倡导者的观点，质疑中共器官捐献系统的器官是否真正来源于自愿捐献的死刑犯。现政协主席支持法轮功，斥责造谣者。山东来稿，山东省某县在某村有个施工项目，该县政协主席来该村视察工作，他和陪同他的村干部正好走过一个大法弟子家门前，这位政协主席就信步进了大法弟子家的院内，推开屋门一看，里面有许多人正在读书，他有些纳闷，集体读书，读什么书呢？一抬头，看到正面墙上挂着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这一下明白了，马上对随他进来的人说，我们走，别耽误他们学习。在该村的村务会议上，有个从邻村赶来的人突然攻击污蔑起法轮功来，县政协主席立即当着众多村干部和村民的面斥责他，你住嘴，法轮功不是某教，国家也从未给法轮功定性。此人讨了个没趣，搭讪着勉强挤在一个角落里，坐在他的本家晚辈身边，侧面对着主席台，晚辈数落他，你瞎活了这么大岁数，净说胡话。老警察把法轮功的标语都保留了下来。大陆来稿，我们小区住着一位退休老警察，退休前他在区公安分局工作，退休后上面叫他负责清理几个社区的广告，重点清理法轮功的各种真相资料。因为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警察，我岳父离休前在市公安局工作，所以我和这位老警察的共同语言比较多，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前几年，一位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读后对法轮功很认可，赞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几天，他看到到处都张贴着控告江泽民的条幅，就气冲冲地对我说，法轮大法好我认同，真善人好我也认同，你们法轮功如果搞政治，我看到就把他送派出所去。 我知道他误解了，我把左腿裤脚提起，让他看我被本地劳教所迫害留下的疤痕。我说，不是控告警察，是控告江泽民，是江泽民绑架胁迫中国公检法司人员迫害法轮功，起诉江泽民，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也是解救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别再迫害法轮功，从而得救度。他看了看我腿上的伤疤，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一天在小区又碰到他，他说，你们法轮功的东西都保留了，指法轮功学员张贴的法轮功条幅等，一点没动，有开胶的我都给粘好了。我说，谢谢你，你会有福报的。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劳教虽已废除，恶报却不会停止。作者程宇。据明慧网报道，原河北省邯郸劳教所副所长、邯郸劳教所特教队队长威永生因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2015年8月，威永生得直肠癌做手术后又转移成肝癌，现正在走向死亡的路上痛苦挣扎。威永生在职期间为完成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转化率，指使劳教所人员对大法学员残酷毒打和虐杀。据记录，有15名法轮功修炼者被邯郸劳教所警察虐杀死亡，一人被同姓男普教强奸，整个邯郸劳教所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间地狱。随着2013年劳教制度的废除，邯郸劳教所也解体了，但是劳教所不存在了，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却不会因此而消除，对法轮功学员犯过罪的劳教所警察更不会因此而逃脱天理的惩罚。魏永生遭恶报便是其中一例。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恶有恶报，是屡试不爽的宇宙规律，是指一个人做了恶事，在以后就会有恶报降临到他身上，这与这个人所在的单位是否存在无关。就像二战时的纳粹分子，二战早就结束了，可国际社会对这些人的追捕和清算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最近几年不是有一些八九十岁的纳粹分子被送上法庭吗？中国的劳教制度不存在了，劳教所警察所犯下的罪恶不会消失，中共一旦哪天解体了，对法轮功犯下过罪行的中共党徒也绝不会因为中共的消失而逃脱天理及法律的制裁。笔者写出这些并不是想恐吓这些人，而是想告诉这些人，在迫害法轮功还没有结束时，赶快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认清这场迫害的罪恶，将功赎罪，这或许能消除或减免你曾经犯下的罪恶。如果迫害一旦被制止，对于这些人来说也就永远的失去机会了，等待的结果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也是中国古人一再告诫的，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趁你现在还有回旋余地时，你不为自己赎罪，等到没有路可走时，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其实对有些人来说，他已经确实没有机会了，这能怨谁呢？而对那些还有机会为自己救赎的人来讲，请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缘吧。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举报好人招致恶报五，恶告好人恶报不断。黑龙江省双城市连心乡安家村村民童宝珍，男49岁，受中共邪党谎言蛊惑，仇恨大发，于2000年秋天举报到安家村散发真相传单的四名法轮功学员，致使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毒打判刑。童宝珍之子26岁，也听信谎言，多次涂抹大法真相标语，后得恶报，得了精神病。童宝珍养的驴子好几次莫名其妙的有病，或腿脚折断致死。 童宝珍曾多次从马车上摔下，摔成重伤，最后一次也是最重的一次，摔得三根肋骨骨折。2007年12月9号晚上，童宝珍的肋骨骨折尚未痊愈，他的儿子精神病发作，把童宝珍打成重伤，颅骨受伤，送至医院抢救，医治无效，于2007年12月10号凌晨4时死亡。纵容儿子作恶，一家三口遭报。哈尔滨市呼兰区二八镇张搭村干部郑国才听说举报发法轮功真相材料的人会得到很多钱，于是支持儿子这样干。2002年，他二儿子串联村里六七个人合伙两次举报发大法材料的法轮功学员，想获得钱财回到镇里领钱，可是上边没给。不久他二儿子和别人打架花了一万多元，2004年冬天再次与人打架又花了一万多元。2004年春，他的大儿子在外地打工犯了大案，其中一从犯被判十年，他的大儿子是主犯，负罪在逃被通缉。郑国才本人还得了脑囊虫病，时常发作，痛苦不堪。一个黑报告，全家遭恶报。四川绵阳市某镇的杨松泉，男，50岁左右，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他跑去派出所举报，说法轮功学员在开庆祝会，还放了鞭炮。杨松泉不到一个月就跌了跤，就此瘫痪，没多久便死掉了。他的儿媳妇又与他人通奸，被他儿子发现，当场杀死了他的妻子，儿子因此被判刑七年。杨松泉的妻子有双目失明，一家人现在就剩他带着小孙子度日。这真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实实在在的现世现报的真实故事。黑龙江双城市团结巷董家窝棚有一个老林头，被大队雇佣监视大法弟子。2002年乐群乡大法弟子再次散发材料，被老林头打了黑报告，致使该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劳教三年。此后老林头频频遭报，老伴癌症死后，30多岁的儿子被仇杀，儿媳妇改嫁，老林头因心脑血管疾病全身瘫痪，一家人因他一个黑报告家破人亡。接力举报好人，恶报人人有份。2004年11月份的一个上午，在山东菏泽学院上班的教工张秀莲遇到同事全恩堂，见他说话少气无力，面黄肌瘦的，为了让他能有一个好身体，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给他了一个护身符，叫他诚心念上面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完全是为他好。可全恩堂受邪党的毒害太深，把护身符给了在学工部上班的史继森。史继森马上把护身符上交给学工部长黄继明，黄继明马上又上交给校长贺宝银。贺宝银接着给610打电话，当时就非法抄了张秀莲的家，就连他娘家的哥哥家、弟弟的家也都被非法抄了。当时610恶警们从张秀莲办公室绑架了他，将他腾空抬起塞进车里。610恶警们不顾很多大学生的围观，开车冲出围观的人群，把他非法关押进当地派出所，绑在椅子上，一次次的逼口供。绑架关押后，恶警不但逼张秀莲家人勒索3000元钱，还非法将他劫持到济南女子劳教所迫害。2005年3月15号，举报人全恩堂惨遭车祸，摔断了12根肋骨和2根锁骨，而和他同坐一车的人全都安然无恙。那个史继森经常跟别人诉苦说，这些天也不知怎么这么倒霉，一出去总是遇到一些倒霉事，干脆就睡在床上一天不动。谁知那天刮大风，临床的窗户玻璃碎了，砸在了脸上，把脸砸破了，老婆还得了大病，住了医院。学工部长黄继明的母亲早晨还好好的，中午人就不行了，他自己也是整天病殃殃的。校长霍宝银也得了很难缠的病，整天少气无力的。这四个人为何是这样的下场？看看他们接力式的举报好人就知道答案了。本来是自己的同事，却一级一级向上举报，他们不得恶报，天理不容。老头队的覆灭。山东省文登市张家产镇政府协党人员 找来八个愿意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老头，组成了一个老头队，让他们监视举报法轮功学员，看见电线杆上贴有大法真相标语，就私接涂抹。八个老头贪图每天20多元钱的报酬，不顾良心，伤天害理，结果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2011年6月18号，这八个人坐在一辆拉石头的托盘车上，车行至粮管所路段处发生了翻车事故，四桥村的张西凯当场死亡，顾家村的顾正道骨折六处，其余六人也不同程度的伤残，住进了医院。举报好人历来为世人所不齿，可是在中共统治中国的60多年中，这种现象却大面积存在着。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共要借此恐吓民众，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都少不了挑拨坏人举报好人。就是在日常生活环境中，老是有一些人专好在领导面前告发一些所谓的秘密，造谣生事，唯恐别人得了好处，这是中共邪党文化特有的告密现象。靠举报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前提就是先抹黑法轮功，挑起民众的仇恨，然后再给举报者以小恩小惠。中共的谎言也真的迷惑了一些人，这些被迷惑者甘当中共的工具，俗不知在为虎作伥的同时，却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当然，中共为使这些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中共走，必然要颠覆善恶各有所报的自然规律，这样人不相信了善恶必有所报的天理，又被中共混淆了是非，自己的良知被中共的欺骗泯灭后，自然就会做出一些令自己悔恨终生的事情来。我们列举了上述这么多的案例，就是想告诫中国人理智一些吧，全面接触一下法轮功真相，认真地权衡一下是非，不要糊里糊涂地被邪恶利用。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